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要在人面前公开的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动的善功，所施行的奇事，各样奇妙的作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需要知道，信仰不应该是我们一个人独享的，神要求我们将所信的与人分享。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会继续和我们来思想实话实说这个主题，提醒我们个人见证的重要和效用，以及神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与他人分享我们信仰的原委，正确的传扬福音的信息，这固然重要，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奇妙的改变，同样是能够引起别人对耶稣基督的兴趣和追求的。而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见证。到底实话实说有怎样的重要性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个人的见证是神引领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最有力的工具，又或者是引发人对神产生兴趣和追求最有效的方法。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依然是个人的见证，我们的讲题是实话实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的经文记载，我们先看这段圣经，约翰福音九章一节到十二节，经文这样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洛亚池子里去洗。希洛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确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洛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好，刚才我们重温了瞎子得医治的经过，经文是约翰福音九章一节到十二节。更重要我们要继续思想的就是瞎子得到医治之后他所做的见证，因为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所要面对的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要在人面前公开的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动的善功，所施行的奇事，各样奇妙的作为。很多时候，不信耶稣的人攻击我们的信仰，不一定因为他歧视我，或者他对我的信仰存有偏见，多半是因为他不明白。 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因为看见我身上的奇妙改变，我生命的变化，我的言语、态度、行为、生活习惯不一样了。但是他很纳闷，他不知所以然，所以要追问个究竟。他也不明白圣灵的重生是什么意思，也不晓得何谓把耶稣接到心中。就好像尼哥底母他初次见耶稣，跟耶稣谈到的时候，他显然也不明白重生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从母亲肚子里再生出来吗？直到耶稣向他解释明白，他才知道。今天当我们告诉人神赦免了我的罪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会问了，到底我做了什么错事？我犯了什么罪？我要求神赦免呢？又或者我该怎么做才可以获得神的赦免？因为他们觉得人总是要做一些事情，要付出一些代价才可以获得神的赦免。这是一般人都会有的看法。要是说什么都不用做，这是神白白免费的恩典，很多人就觉得难以接受。然而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单单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神的恩典就如同浩瀚深洋那样的包围着我。不管别人怎样反复的问，从哪一个角度问，我们的答案依然是一个，就是信耶稣。我们没有做什么，我只有信耶稣，我只有依靠他。只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他的流血，他的牺牲，神就因着耶稣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就收纳我做他的儿女。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一点也不复杂。个人的见证其实就是一种个人自身的经历，我是怎么蒙恩的，这是不容否认的，因为那是千真万确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已经发生，不容抹煞和更改的。别人无法让我改变我见证的内容，然而我个人的见证往往会受到挑战。从约翰福音第九章所记载瞎子得医治的这段经文里，我们就认识到，首先，个人的见证就是分享个人的经历，那是不能改变的事实。第二，个人的见证会经常受到别人的挑战和攻击，那是经常会有的事。第三，有些时候呢，个人的见证是需要勇气去做的，这在瞎子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起先他从耶稣那里获得了医治，他是实话实说的向每一个询问的人讲说，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法利赛人尤其是不信，特别因为耶稣是在安息日医治病人，让这个被疾病捆绑的人得到释放，法利赛人就更加攻击耶稣是干犯安息日的罪人，而罪人是不能被神使用行神迹的，他的祷告也不蒙应允的，所以他们又叫瞎子的父母来对质，但是得到的答案依然是一样。以后他们就对瞎子和他父母施加压力，希望他们不要再提得医治的这件事。本来瞎子得医治是一件让人非常欢喜快乐的事，特别是这个瞎子，他是生来瞎眼的，他一生从来没有看见过，现在耶稣用神迹医好了他，我们岂不应该为他欢喜快乐，为他高兴吗？可惜我们看见的场面不是这样，反而是起了纷争。因为法利赛人不信，又不许人继续谈论和相信所带来的。瞎子已经实话实说，从实招来了，可是法利赛人拒绝不信，不但如此，还向他施加压力，要把他赶出会堂。好，我们接着看约翰福音第九章24节到39节的记载。经文说，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以上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九章24节到39节。从这段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这瞎子受到很大的压力，法利赛人一直不放过他，而且屡次希望他改变说法，讲一些迎合法利赛人的话。所以他们问完了头一次，再去问他的父母，发现两方面的答案都不满意，于是再叫他来，重新问他有关于他眼睛得开的事情。其实这都是多余的，瞎子已经把一切事实都实话实说，照实讲了。但是法利赛人他们所希望的是说服那个瞎子说一些跟事实不符合的话，所以他们找瞎子来，告诉他医好他的人是个罪人，希望瞎子改变心意支持他们，因为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们叫瞎子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接着说耶稣是个罪人。不过瞎子他很有勇气，他一点也不认同，一点也不跟从，他不在意他们是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瞎子内心他良知很清楚，虽然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多，其实后来当他再遇见耶稣的时候，似乎他已经认不得耶稣。可是尽管他不太认识耶稣，但是他却不容许有人歪曲他所经历的，就是耶稣医好了他。所以他说，耶稣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知道是他医好了我。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看见，是耶稣让我重见光明的。这是瞎子的见证，跟他一开始所做的事一模一样。只是法利赛人依然不放过瞎子，虽然瞎子三番四次的实话实说，说出了事实，就是耶稣医好了他，使他能重见光明，但是法利赛人依然不愿意相信。瞎子到了这个时候，他也无法忍受了，他对法利赛人说，我实话实说了，你们又不信我，为什么又叫我回来问同样的问题呢？是不是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呢？这个瞎子他内心很单纯，很天真，很直爽，他以为法利赛人真的要做主的门徒，所以才再三的要瞎子重复他的经历。跟着法利赛人就说他们是摩西的门徒，只有瞎子才做耶稣的门徒。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一致认为耶稣是罪人，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他在安息日让一个被病捆绑的人得到释放了，所以干犯律法。他们很想说服瞎子认同他们的说法和观点，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安息真正的意思，他们是看字面而不明白其中的经义，所以他们要这个瞎子跟他们一块指证耶稣是罪人，耶稣干犯了安息日，触犯了律法。然而瞎子他不愿意卷入耶稣是不是罪人的这个争议中，他只强调一件事，就是耶稣医好了他，他从前是瞎眼的，如今得看见了。在瞎子的心目中，他晓得耶稣是个先知，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耶稣知道只要瞎子到希路亚池子去一洗就可以看见，这是创世以来没有见过的事，他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与他同在，无人能行。 其实法利赛人他们逼迫瞎子对这个经历做出结论没有意义。瞎子对耶稣的认识不多，可以说是一面之缘获得了医治，但是法利赛人和那些宗教领袖对神的认识在当时是具有权威和影响力的，他们熟读圣经，也知道关于神的事，所以瞎子最后也忍不住问了他们一句话，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岂不是很大的笑话吗？这些宗教领袖是教导人的，是宗教上的权威，但是现在耶稣用特别的能力开了瞎子的眼睛，他们居然不能说出耶稣是从哪里来的。似乎瞎子内心所认知的，从良心所发出的，比法利赛人所认识的还多，而且不会动摇，不因为法利赛人的逼迫和压力就改变，因为他有实实在在的经历，而这个经历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看瞎子在约翰福音第九章31节到33节所说的话，我们发现瞎子的信心是大的，他有无比的勇气。虽然站在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面前，他依然要讲出他内心所确信的。其实要说对神的认识，瞎子怎么样也比不上法利赛人，但是有一样他坚持不改口，就是他真的是从耶稣那里获得了医治。这个见证即使到什么人面前都不会改变，这是瞎子所执着和坚持的，因为他亲身所经历的事是不能改变的。瞎子要这样坚持需要很大的勇气。弟兄姐妹，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我们不是要对耶稣有了很多的认识，像神学家那样充满了知识才能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必须有亲身的经历，要能把我们所经历的说出来，存着温柔敬畏的心能够说给别人听。我们个人的见证无论如何都不能更改。可惜法利赛人至终不接纳这个瞎子，不但如此，他们恼羞成怒，因为瞎子不认同他们所下的结论。约翰福音九章34节记载，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就是赶出了会堂。在当日被赶出会堂是一件大事，不但是一种羞辱，还会叫那被赶出会堂的人失去工作，失去社会地位，甚至连家人也不理他，他也不能在会堂里敬拜，也没有人伸出援手，连生活都成了问题。所以一个人如果知道他即将要被赶出会堂，多半会乖乖的就范，不敢再跟宗教领袖争论。可是瞎子他很有勇气，他宁愿被赶出会堂，也要坚持讲出他知道和经历过的事，这就是他所具有的勇气，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今天都缺少的。正因为他有这份执着，有这样的勇气，无论法利赛人怎么样明示暗示，他都不为所动，他都不改变他的说法，以至于法利赛人终于采取行动把他赶出会堂。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要敬虔度日，会引来很多人的质问跟挑战，别人会挑战你的信仰，也会用很多的话让你感到很难堪，这一点你有没有心理准备呢？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我们不要以为怪。可是我们的态度如何呢？是不是非常坚持？我们亲身所领受所经历的绝对不会假，不管别人认不认同，赞不赞成，或者是他们非常反对，都不能够叫我们对自己的经历失去信心。我们只要说出事实的真相，我们只要实话实说就可以了。可能我们觉得自己对真理认识不多，又或者没有很好的神学训练，口才也不好，但这一切都不成问题，只要我们能坚持讲出我们所经历的，那就是个人最好的见证了。当然我们要努力学习圣经的真理，不但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长进，也要在知识上长进，这都是很重要的，但却不要因为自己对圣经的认识还不够多就气馁了或者妥协了。当耶稣听说瞎子被赶出会堂以后，耶稣故意去找他，其实主耶稣无所不知，他早就知道将要发生在瞎子身上的事，他知道他的遭遇， 主耶稣纪念他，耶稣没有忘记他，耶稣特意遇见这个瞎子，增加他的信心，以及增加他对神的认识。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瞎子觉得很讶异，反问耶稣，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可见瞎子对神对耶稣的认识真的是很肤浅，他甚至不知道眼前这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没有转弯抹角，反而是直截了当告诉他，你面前的这位就是。瞎子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也很单纯，很直爽，这也是耶稣所欣赏的。他立刻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了。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一方面实话实说，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所动的善功述说出来跟人分享，同时我们要丰富自己对神的认识，这样会对我们所做的见证大有帮助，因为我们可以更详细的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把我们得救的因由跟人分享，而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然而逼迫、反对、嘲笑是必然会有的，有些人出于不明白，有些人出于恶意，出于不信的恶心，两者都可能会有，但我们却要把一切别人的批评跟恶意的攻击看作是一种体验，从而在其中吸取教训，使它成为对我们有益、对我们有帮助的经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逆境，神能叫万事都为我们效力，叫爱他的人至终得到益处。好，弟兄姐妹，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个人的见证能够带来永恒的果效。我们只管把自己的见证述说出来，不论我的年龄是几岁，背景怎么样，神都一样用得着。当我们实话实说的分享见证的时候，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首先，听的人可能是各自抱着不同的心态跟反应，但是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把信息传扬出去，已经尽了我们的本分，尽了我们的责任，跟着奇妙的事情会发生。有些人可能在某些紧要关头突然想起我们曾经做过的见证，他们也会效法我们一样去寻求神，跟神祷告，这是很多人后来见证的时候都提到的。他们因着过去他听了某个人的见证，虽然他没有立刻做出反应，但是他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他脑海里已经有对这些见证的印象了，到了某些关头，一些人的见证就发挥作用，帮助他们去寻求神，从而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另外呢，我们的见证也可以帮助人对救恩有所认识，或者说给别人获得救恩的知识，知道什么是信耶稣，哦，原来这样是信耶稣。所以神会透过不同的见证帮助人，可能他们不是立刻就信了耶稣，但是做见证就好像撒种那样，神会透过圣灵在听的人心里继续动工。可能我们觉得自己口才不好，讲得也不好，也不够仔细，有很多瑕疵，但是圣灵就会引导，帮助一些人，他们就听进去一两句话就明白了救恩，从而他们也愿意相信接受，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果效，但却经常发生。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停止为主做见证，因为有许多看不见的果效会因为我们为主做见证而慢慢的呈现出来，这都是神亲自的作为。许多人在失意落寞中，在潦倒中，在绝望里，可能想起他曾经听过的一个见证，一些别人的经历，也许他会想，神既然能够拯救他们，我相信神也会拯救我。要是神真的这样爱世人，真的能帮助某某人，神或许同时会帮助我，会把我从这样的困境中拯救出来。于是他们就会在绝望中尝试寻求神，然后跟神有了接触。不少人后来做见证的时候都提到，他们之前是得到了一些基督徒的帮助，一些基督徒的见证激励了他，帮助了他，加增了他的信心。这正好鼓励我们要为主多做见证，即使当时看不到任何果效，我们不要灰心，因为知道神会继续在人的心中动工。 我们做见证只是在人的心中撒种而已，神会叫他有所收成的。然而在消极方面呢，我们也看见一些人对所听见的见证一直存着抗拒跟否认的态度。他听了很多，但他始终不信。这对他来说其实很危险，因为当人听的道越多，听过的见证越多，却一直不肯接受的时候，他内心久而久之就变得麻木了，从而对神的话语，对一切有关神的事情失去了兴趣。这是魔鬼撒旦最厉害的工作，叫人陷在黑暗里越陷越深，并且是以暗为昼，以苦为甜，不肯离开。一些尝过天恩的滋味，常有机会接触基督徒，常常听到美好的见证，也听过真理，但却一直硬着心不肯相信接受的人，他们多听真道，多听见证，对他来说其实更危险，因为让他的心变得更刚硬，就好像一块田地屡次领受所下的雨水，却是生长出荆棘。让我在这提出一个中肯的警告，亲爱的朋友，尽管你有自由可以拒绝真理，可以不信真道，可以排斥真理，甚至于歪曲真理，但是不要忘了，真理不会因为你的歪曲，你的拒绝而失效，或者就变成不是真理，真理永远都是真理。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我们如果一昧的刚硬不接受，只会让我走上灭亡的路，将来到审判的时候，我后悔已经太迟了。所以当趁着今天还有机会，还有生命气息，我们要存着谦卑敬畏的心，相信接受神的道，不要像当日的法利赛人跟文士那样刚硬着心，宁愿逼迫蒙恩的瞎子也不要耶稣，这是最愚蠢不过的。我们要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爱有积极的回应，要对神的大能和恩典献上感谢，并且乐意相信接受。今天我们有机会听到这样的信息，听见这样的道理，是因为神的爱，神爱我们，神也要我们回应他的爱。诫命中最大的就是爱神跟爱人。约翰一书3:16-18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实话实说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给予我们永恒的生命，也把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我们的人生因着相信耶稣而得到了改变。但愿我们都能够有勇气把这宝贵的经历和他人分享。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